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南方多个地区受到强风暴和龙卷风吹袭，造成至少两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这个风暴系统令北部地区3000万人礼拜三处于冬季天气警告之下。随着复杂的雨雪系统从北到南横扫美国中部，预计礼拜三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将出现更多引发龙卷风、冰雹和破坏性大风的严重风暴。在整个美国中部和北部平原以及上中西部地区，预计将出现的大风雪或冻雨天气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并可能对出门旅行带来困难，而且将威胁到当地供电系统，导致停电。风暴系统礼拜四将开始进入纽约，预计礼拜四下午到礼拜五中午前，纽约时将迎来雨雪交加的天气。礼拜三，美联储宣布继续加息5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提升至4.25%至4.5%，放缓了加息步伐。这一加息幅度符合之前市场预期，亦意味着美联储承认通胀情况开始有所改善。加息之后，基准利率处于过去15年来的最高位，这个是美联储今年3月以来第7次加息。官员给出的信号表明，他们预计加息会影响经济表现。根据礼拜三发布的经济预测中值，他们下调了2023年的 GDP 增长预测至 0.5%， 将2022年的 GDP 增幅预估略微上调至 0.5%， 将明年的失业率预测从 3.7% 上调至 4.6%。美国劳工部上个月曾经公布数据显示，全美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7.7%，低过市场预期，而且是1月以来最低水准。礼拜三，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提出了一项制裁华为和多家中国 5G 公司的法案，限制他们使用美国银行服务。该法案将这些实体加入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制裁名单，实际上是将他们排除在美国金融体系之外。该提案得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马里兰州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斯科特等议员的支持，旨在严厉制裁华为和其他不值得信赖的中国 5G 生产商，因为这些公司从事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美议员曾经在2020年提出类似法案，限制华为使用美国银行的服务，但未获通过。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礼拜三黎明前袭击了该国首都基辅，从亚速海向该市派出了13架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他们说13架无人机都被乌克兰的防空部队击毁。基辅市长克里契科表示，市中心今日清晨传出爆炸声响，执法人员和紧急服务人员在已经被大雪覆盖的受影响地区检视金属碎片。被击落的无人机碎片击中一栋行政大楼，4栋住宅大楼轻微损毁，没人受伤。美国援助乌克兰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即将敲定，最快这个礼拜对外公布。路透社报道，两位匿名发言的官员表示，这项消息可能最快听日公布，正在等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总统拜登正式批准。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表示，针对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打人事件，北京已经将6名中共官员从英国撤走，包括中共总领事馆郑希元。之前警方希望对这6人进行约谈。克里弗利对6名涉事中共官员中冇一个人将面临司法审判表示失望。10月16日，在英港人在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前举行反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抗议活动时，一名香港男子被拖入领事馆，并受到领馆人士袭击。警方进入领事馆将港人救出。中共总领事郑希元当时被影到在该男子被拖入领事馆之前拉扯这名男子的头发。 克里弗里在这个星期三的声明中再次强调，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抗议和说出自己看法的权利，对我们的民主生活绝对重要。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星期三宣布，拜登政府计划明年施行对入籍考试部分内容的改革，使其更标准化。移民局称，施行的测试将包括对英语口语部分的改革，目前这一部分尚未标准化。公民考试部分将在移民局专家审查后作出更改。考试的另外两个部分，阅读和写作已经标准化，并将保持不变。总统拜登在上任之初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其中包括一项审查入籍考试中英语和公民部分的行政令。星期三的公告是该命令的结果。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乐观表示，由新冠大流行引起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可以在2023年解除。据介绍，结束紧急状态的标准将在明年1月世卫组织新冠紧急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谭德赛称，当然这种病毒不会消失，它会一直存在下去，所有国家都需要学会控制它和其他呼吸道疾病，包括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后两种疾病目前在很多国家都在密集传播。谭德赛称，一年前当 Omicron 变种开始传播时，每个礼拜导致50,000人死亡，上个礼拜新冠死亡人数不到10,000人。乌克兰星期三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之间完成最新一次换囚行动，以确保一名美国公民以及64名乌克兰军人获得释放。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叶尔马克在社交媒体上称，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作战，特别是参加巴克姆特市保卫战的64名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正在回家。一位协助我们人民的美国公民穆瑞克齐亦有可能获释。穆瑞克齐6月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被捕，并被控参加反俄抗议活动和煽动种族仇恨。推特近日暂停了专门追踪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私人飞机位置的账户，拥有超过50万粉丝名为 @ElonJack 的账户是由佛罗里达州大学生杰克·斯威尼运营的。他使用公开的飞行数据追踪马斯克私人飞机的位置。这位20岁的年轻人说，他在2020年6月开设了这个账户，因为他是马斯克的特斯拉和 SpaceX 的粉丝。斯威尼说，他很惊讶发现他的账户星期三被暂停了，特别是因为马斯克说过他不会这样做。他告诉 CNBC 知，马斯克之前曾经提出支付他$5,000而注销该账户，因为安全风险的缘故。出于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担忧，田纳西州正在采取措施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之前美国已经有一些州采取同样措施。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的办公室表示，该州还采取了额外措施，阻止 TikTok 访问任何连接到州政府网络的个人或政府设备。除了田纳西州，其他多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包括阿拉巴马州、犹他州、德州、南达科他州和马里兰州，亦已经采取类似措施，禁止在政府设备和网络上访问 TikTok。 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州官员亦在制定类似措施来禁止 TikTok。这个礼拜，加州一对父母对科技巨头 Meta 发起诉讼，称该平台同14岁女儿自杀事件有关。2020年8月的一个晚上，就是这对夫妇同14岁的女儿恩格林罗伯茨度过晚安几个钟头之后，罗格林的一个朋友家长俾布兰特发来短信，话担心这个细路仔，建议佢哋去睇下。女孩的父亲托尼·罗帕茨发现房门是锁住的，等打开门之后，竟然发现女儿已经上吊自杀。夫妇两人不知道他们的女儿有心理健康问题，最终在恩格林死后， 父母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一个朋友发给他的 Instagram 的贴，影片上面是一位女生无意上吊自杀。恩格林死了之后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面，那段上吊影片仍然在 Instagram 上流传，至少有1500次浏览。托尼说 Instagram 平台直到2021年12月先将那段影片撤下。CBS 60分钟节目就这件事对 Meta 提出了采访请求，但被拒绝。当60分钟节目在两个月前进行测试时，发现 Instagram 平台仍然能够找到宣扬厌食症和自残的内容。Twitter 联合创始人兼 CEO 杰克多西在星期三的博文中明确表示，这家曾经由他掌舵的公司在当时和现在都存在严重问题。他的评论是围绕 Twitter 文件门展开的。马斯克上个礼拜开始公布一系列 Twitter 内部文件，证明 Twitter 前管理层在进行内容审核时对保守派持有偏见。多西在博文开头写道，他信奉三个原则，社交媒体必须经得起企业和政府的控制，作者是唯一可以删除自己内容的人，审核最好通过算法选择来实现。他表示，我当初领导的推特和目前的推特都没有满足这三大原则中的任何一个。谈到推特封杀川普时，多西表示他相信不存在恶意隐瞒的问题，大家都是根据当时掌握的最佳信息采取行动，但他还是承认犯了错误。如果推特更关注用户需求，而不是只顾住从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处境会比现在更好。卡塔尔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星期三在法国和摩洛哥之间展开，特奥在开场第五分钟为法国首开纪录，替补球员穆阿尼保射破门，法国最终以2-0淘汰摩洛哥，第四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星期日将与梅西率领的阿根廷争夺冠军。预计这个将是一场激烈的决赛，双方都希望能够第三次赢得世界杯冠军。对阿根廷名将梅西而言，这个将是他参加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对于摩洛哥队而言，虽然失败了，亦已经进入历史。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或者阿拉伯国家进入世界杯半决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